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2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负责配送新冠疫苗的曲速行动小组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在记者会上面负责运送行动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古斯塔夫佩洛表示，这个星期将会送出590万剂的莫德纳公司疫苗，辉瑞药厂的疫苗上星期已经送出了290万剂，而这个星期还会配送210万剂。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呼吁，年底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即将到来，大家要尽量留在家里面，如果不得已要出门，亦都要记得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六尺的社交距离。他说明年初的假期，美国的疫情应该还未有完全消退，大家到时候仍然要保持相同的警觉和防疫措施，不过情况将会好很多，而且这次的行动亦都可以确保明年的节日防疫更加顺利和顺操。除了辉瑞药厂，亦是莫德纳公司，美国的强生公司的疫苗研发亦都取得到进展。而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以及他的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公开在电视镜头前接种了疫苗，而哈里斯参议员以及他的丈夫恩霍夫亦都预计会在下个星期接种疫苗。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表示，他领导的部门将会进一步完善制定应对中国对美国威胁的策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美国签证限制，对参与军民融合的项目的中国学生学者的入境禁令实施几个月之后，数万中国人离开了美国。美国国务院在12月3号宣布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到美国，将签发给予中共党员以及他们家属的 B1、B2 签证的有效期从之前的10年是减至一个月。国土安全部在12月21号公布的一部视频演讲当中，沃尔夫表示，国土安全部配合国务院的这个脚举措，正在努力将中共成员入境美国的限期限制在一个月以内，即使是其中有些人在过去可能获得到10年有效的签证。他说他们用运用一切可能的工具，防止中国公民隐瞒他们中共党员的身份，或者是逃避相关的披露要求。一名美国参议员星期一表示，侵入了美国政府部门的黑客亦都入侵了财政部的数十个电邮账号，其中甚至包含该部门数名高阶官员的账户。在国税局以及财政部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报这件事件之后，怀登参议员亦都透过一份声明文件提供了相关的细节。怀登表示，虽然这次被黑客事件看上来影响甚巨，但是并未有证据表明获取到纳税人的数据。他补充说，部门官员并不清楚这次黑客事件影响的范围，以及他们究竟是摄取了哪些的资料。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BC 表示，没有任何的损失，他们亦都没有看到大量的信息缺漏。微软表示，这些黑客入侵了美国财政部的十多个电子邮件账户，并且已经确定有40多个政府机构、科技公司以及是非政府组织的网络系统遭到入侵。欧盟在12月21号呼吁中国释放被监禁的维权律师李旭涵以及其他人权捍卫者。维权律师李旭涵在2017年10月被沈阳以及和平分局带走，一直拘押至今。他多年以来代理过多宗的敏感案件，亦曾经是709大抓捕案的第一个被拘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欧盟对外事务部的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李女士现时已经是被关押了3年多，可信的消息来源表明，李女士在被拘押期间受到酷刑以及虐待，她未有得到充分的医疗援助，在拘押期间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声明当中还表示，欧盟呼吁立即释放李旭涵以及其他的被拘留和定罪的人权律师以及其他人权捍卫者，包括是余文生、王琦、 伊力哈木土克提以及扎西文式等人。目前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决定申请政治庇护。罗冠聪12月21号在他的个人念书主要发文证实了有关的消息。12月21号是中国的农历节气冬至。罗冠聪在文章当中表示，冬至是一家人喜庆感聚会的日子，准备迎接寒流的到来。来到2020年的香港，对很多人而言，能够同家人团聚已经是奢侈。罗冠聪表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思想挣扎之后，他决定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香港警方依据港版国安法7月31号正式通缉罗冠聪等6名逃往海外的乱港分子。罗冠聪表示，日后若要续领香港特区护照，他必须要进入中国大使馆办理手续，与自动送终无异。罗冠聪是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辉瑞疫苗陆续抵达加拿大，开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接种行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疫苗成功幕后的乱象和争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回顾一下香港今年新冠肺炎第四波持续扩散，学者就批评香港当局的防疫政治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今年1月底公布第一宗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至今疫情已经持续了11个月，并且在11月底爆发了第四波的疫情。多名的专家说，今次的疫情比之前更加严峻，病毒传染性更高，而且深入社区。有香港的住宅大厦已经成为疫区，大批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到检疫中心。最近多名香港的居议员就批评香港当局的抗疫措施是后知后觉，有密切接触者独自留在屋企等候送去检疫中心的时候死亡。截至今个礼拜二，有132名确诊者死亡。有传媒分析认为，香港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高过日本、南韩等等亚洲国家。有学者就批评了香港政府采购疫苗等等防疫的措施是政治化，令到疫情持续扩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有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十一月底爆发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卫生署公布星期二，即十二月二十二号，录得63宗确诊个案，其中53宗属于香港本地感染，包括13宗源头不明个案。累计由一月底爆发疫情至今，确诊个案达到8301宗。据香港网媒香港零一统计，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9号，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突破8000宗，人口比例上接近每1000名香港人就有一名确诊者。以第四波疫情分类，平均每日确诊宗数最多，每日平均有98宗，较第三波增加46%。而年龄层的分布，接近67%的确诊者年龄介乎15岁至到59岁。以确诊者死亡率统计，截至到上个星期六，香港每10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有17.4人，死亡率大约是1.6%，同邻近的亚洲国家比较，高于日本的1.46%，韩国的1.36%，低过中国的5.34%的死亡率。香港医院管理局深切治疗科统筹委员会成员陈敬松12月7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第四波疫情的病毒株和之前几波疫情不同，情况危重的患者被送往深切治疗部的时候，体内病毒量高，传染性亦都较高，数据亦都反映病情危重的患者不只是限于年长人士，而且部分患者入院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很差，有患者在急症室 已经要插喉协助呼吸，必须立即送往深切治疗部抢救。第四波疫情的传播链亦都深入社区，多个住宅区有住宅大厦爆发群组感染，有住宅大厦成为疫区，大批居民需要紧急撤离到检疫中心。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北区区议员林卓廷星期日即是12月20日联同沙田区议员吴定林召开记者会，批评港府的隔离和防疫措施后知后觉和无能，导致一名居于大围美林村美桃楼的62岁妇人12月中在女儿确诊送到亚博社区治疗设施之后，独自留在屋企等候送往检疫中心，日前被揭发倒闭在屋企在殓房检测确诊。
即是你见到整个政府呢那个防疫隔离的政策呢是极度无能的，就连李先生的老公啊都要等三四日才现在去隔离啦。即是随时啊女姐的个案呢可能是会重蹈覆辙的。你无论是什么的政见，病毒不认人的嘛。喂，屋企人染了，其他密切接触者日日在屋企等。我呢就是要求政府，第一就是要尽快设立一条是给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电话热线，要给这些最有需要的人是第一时间联络到政府，是安排他们尽快真是隔离或者送院。你不要讲其他那些什么查询热线了，只是给的密切接触者的同埋确诊者。我要求政府是收到的电话是12小时内要安排到他送院。
林卓廷以电话访问死者的女儿赵小姐，讲述母亲独留家中等待送入检疫中心死亡的经过。他表示12月8日收到卫生署通知他确诊，第二日他被送到亚博馆，他妈妈就在屋企等候送往检疫中心，期间一直能够同妈妈保持电话联络。他妈妈12月10日曾经表示有鼻塞和疲倦，至到12月11日他未能联络到妈妈。第二日他妈妈的朋友去他屋企查看，拍门的时候没有人应门，于是报警，消防员破门入屋，揭发他妈妈倒闭在屋企。赵小姐批评港府行为失当，导致他妈妈死亡。
我覺得政府咧，佢哋咧今次一定係有行為失當嘅，佢哋係一定有拖延到我媽咪嘅病情，亦都冇好好咁樣好細心咁去安排，先至會導致今次媽咪失救嘅。如果唔係，點會要我呢、這個失蹤失聯咗成日嚟去揭發媽咪已經過咗身呢件事咧？如果佢哋安排得好啲啊，我媽咪根本就可能會有機會搶救到，亦都會早啲發現到佢又唔舒服。
赵小姐表示，她入亚博馆之前已经向当局表明她妈妈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但是当局并没有派人协助。事发至今，当局亦都没有同她联络或者提供协助。她表示是漠不关心，要求当局就事件作详细调查和检讨。赵小姐又表示，港府必须对她妈妈的死亡负上责任。
我覺得政府咧，佢一定要去對我媽咪成件事咧，作出一個詳細嘅調查，同埋要負責翻佢今次檢討翻佢哋政府嘅流程，佢嘅安排一定要詳細講俾我聽。點解我媽咪要等咗三日都冇人理、冇人評估、冇人幫佢檢測，直至到係要由死者嘅女兒去揭發佢嘅過失咧，點解政府完全係一啲措施都冇援助到我哋，冇話日日揾個社工去評估下媽咪嘅狀況係咪安全？我覺得佢呢方面咧係絕對需要負責任嘅。
回顾过去11个月，香港政府在1月23日正式公布新冠肺炎首宗确诊个案，是由武汉乘搭高铁返香港的输入个案。 暴露出高鐵系防疫缺口，大批醫護人員要求港府立即封關，堵截病毒源頭，但是港府一直拒絕對中國全面封關。二月初新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香港首次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罷工，要求港府全面封關，有數千名醫護人員響應，一連五日的罷工行動未能夠令港府實施全面封關，不過期間港府暫停高鐵和羅湖等的口岸出入境，亦都加強對中國入境人士的檢疫措施。在應對英國最近出現傳播力高七成的變種新冠病毒，港府隨即在星期一，即是12月21日，宣布實施抗疫以來最嚴厲的外防措施，禁止過去14日曾經逗留英國超過2小時的人登機來香港，包括香港居民和轉機的人，直至到另行通知。同時由英國抵達香港的人要完成14日檢疫之後，再額外加強強制留屋企7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英國變種病毒來勢洶洶，港府的防疫措施要盡力做到滴水不漏。有記者關注港府近日禁止傳媒在衛生署疫情記者會上用武漢肺炎提問，而陳肇始以英國變種病毒稱呼，是不是涉及污名化？而港府一直拒絕對中國全面封關，但是對英國的全面封關措施就非常迅速，甚至禁止香港居民由英國回香港，是不是雙重標準？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11个月的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市民不满港府的防疫表现，他批评港府采购疫苗等的防疫措施政治化，令到疫情持续扩散。
特区政府最大问题成日俾人嗰阵用双重标准咯，对于打人，民主派同埋呢个建制派有双重标准，而家亦都一样，武汉肺炎你唔俾人问。你自己用英國肺炎呢、這個英國病毒，即係變咗病毒，用呢啲名字。咁所以，如果政府自己唔能夠做一個典範嘅話咧，佢冇權要求任何人做同樣嘅，用同樣嘅邏輯嚟做事。呢、這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佢對英國封關咧，亦都唔可以講完全冇道理嘅，因為事實上世界上有成20几30个国家都對英國封關，因為嗰只病毒變種係好大危機。咁所以封關咧都係一個合，即係可以講喺。有一個合理的即係公共衛生的理據去咁做嘅，不過我覺得亦都係同樣道理啦。咁代以嚟一年以嚟，香港人要求政府對國內封關咁多次啦，咁佢都拒絕。咁但係對即係英國就咁決絕啦，咁似乎就容易俾人聯想到一啲有心將件事政治化，特別因為英國就住香港問題都幾多嘢講啊，咁。咁變咗就明明係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啦，就政治化咗。呢個都係政府自己一手造成，亦都可以咁講啦。政府俾唔到人信心，令人覺得佢即係有好多權謀喺任何事物背後。咁呢個都係過去一年處理疫情問題裏面啦，政府自己為自己製造一個負面嘅一個即係包袱啦。
據統計，香港最近新冠肺炎輸入個案主要係嚟自英國。至到星期一累計有486宗，而且12月已經有超過5000人由英國抵達香港，多個歐盟國家、加拿大、印度等至少40个国家禁止英國的客機入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就喺歐美歡呼新冠疫苗誕生嘅時候咧，中國國藥集團嘅疫苗亦喺阿聯酋同巴林註冊。而另外，科興嘅疫苗亦運到印尼同土耳其，準備喺當地大規模接種。但是中国疫苗并没有完成三期的临床实验，至今缺乏数据和重要的细节，围绕疫苗的研发、商业操作和监管机构的丑闻和争议再次令到外界深感不安。那中国疫苗的所谓成功幕后有些什么乱象呢？那中国疫苗有哪些致命的弱点呢？那这些疫苗走出了中国国门，对全球抗疫会有些什么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年终回顾，探讨中国疫苗成功幕后的乱象和争议。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就在欧美欢呼新冠疫苗诞生的同时，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亦都在阿联酋和巴林注册。另外，科兴的疫苗亦运到印尼和土耳其，准备大规模接种。但是中国疫苗没有完成三期临床实验，至今缺乏數據和關鍵細節，圍繞疫苗研發、商業操作和監管機構的醜聞和爭議再次讓外界深感不安。這樣，中國疫苗所謂成功的幕後有哪些亂象？中國疫苗有哪些致命弱點？這些疫苗走出國門，對全球抗疫會有怎樣的影響呢？阿聯酋和巴林先後在12月9日和13日正式批准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两国政府引用的初步数据显示，这种疫苗的有效率为 86%， 但是没有提供其他重要细节，亦都没有表示是否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独立分析。另外，印度尼西亚接收了120万剂中国生产的科兴疫苗，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同科兴生物签署了5000万剂疫苗的供货协议，两国准备大规模接种。专家指出，中国疫苗使用传统灭活技术，相对安全，储存防备成本比较低，是受到这些国家欢迎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说，減活或者滅活這一項技術廣泛的使用在其他疫苗的製作過程中，所以的話，技術比較成熟，儲存比較防備，所以在其他國家很受歡迎。不過，獨立時評人何岸全說，這些國家接受中國的疫苗亦都是出於經濟壓力和緩解民怨的政治考量。他說，早日從疫情中解放出來，恢復經濟，成為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因此好似阿联酋、巴林咁样有钱但系冇疫苗嘅国家，就不管3721，赶紧掏钱买，不管质量好坏，用上再说。中国疫苗正在巴西、秘鲁等大约10个国家做三期临床试验。据医学期刊《柳叶刀》报告，科兴嘅克尔来福疫苗目前只有一期同二期嘅测试报告，冇好似美国嘅辉瑞、莫德纳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团队这样公布中期分析数据。正是因为缺乏透明度，外界再次挖出科兴等疫苗公司近年来的行贿黑历史。华盛顿邮报刊登长篇报道，援引2016年公开的庭审记录指出，科兴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承认，在2002年到2011年期间向药监官员提供55万元人民币回扣，换取加快批准科兴生物研发的甲肝、非典、禽流感等疫苗。药监官员尹鸿章后来因受贿罪被判10年监禁，而科兴生物的 CEO 尹卫东不但免于起诉，而且继续担任科兴 CEO 至今。何岸全指出，在中国，官商勾结是专制集权国家的特色之一，有些疫苗公司本身就是国营企业或者央企。他说，受贿者坐监，而行贿者尹卫东免于起诉一事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讲明尹卫东背后有人，有人就有权，在权大于法的中国，罪犯可以逍遥法外。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总共有59宗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54宗涉及贿赂地方官员。 監管的薄弱導致了很多毒疫苗流入市場，比如2018年長春長生生物生產的狂犬病疫苗，2019年江蘇金湖縣145名嬰幼兒接種了過期疫苗等等，揭露和報導毒疫苗的家長、記者和律師等人士遭到騷擾、恐嚇和拘留，而是絕大多數疫苗公司都繼續經營下去。何安全說，腐敗一定會常態化，這個是中國的國情，中國政府的保護助長了疫苗公司罔顧消費者利益，一味追求暴利的罪惡。這種罪惡通常以百姓的生命和健康為代價，而且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因為暴利的部分會用於行賄官員，購買政府公權力的保護，這個是中國社會的一道邪惡的風景。幾年前，中國深圳的康泰生物製品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杜偉文向政府監管官員行賄，換取兩種疫苗的臨床試驗。2016年，這名政府官員因收受杜偉文和其他幾家疫苗生產商的賄賂而入獄，而杜偉文從未被起訴。現在康泰成為阿斯利康疫苗在中國大陸的獨家生產商，這樣應該怎樣看待對一家有道德污點甚至涉嫌違法行為的企業和它所生產的疫苗呢？劉成龍表示，這些企業的醜聞和問題是不爭的事實，屬於司法解決的範疇，但是他說，由於疫苗及其重要受到廣泛關注，無形中對康泰生產和配送疫苗形成嚴格的監督。他說，理論上說，我們是有一套監管體系在那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總會出現這一樣和那一樣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這個不是個別現象。劉成龍亦都很了解這個的情況，所以有人對這些情況擔憂是很正常的，但是目前他們生產的疫苗在國外接種，劉成龍說擔心會相對少一些，因為他畢竟要和其他國家的政府進行合作。對不對？因為這些國家亦都非常關心自己居民的健康問題，所以事實上他們亦都有很大的輿論壓力，說是不是和這些人合作會出問題。劉成龍說，一方面中國政府或者公司對出口疫苗會比在國內使用的產品更加重視質量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有其他政府的參與、其他衛生部門的參與，所以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對更加有保障。不過獨立時評人何安全說，中國政府扶持並保護這個飽受腐敗和爭議困擾的行業，反而對中國疫苗企業的發展起到災難性的作用。何安全說，另一方面亦都阻礙了疫苗公司對疫苗質量的管控和新型疫苗的開發。剛才劉教授亦都說了，出口的和中國國內自己用的質量會不一樣，這個是不正常的，對不對？不應該對待非中國人和中國人採取不同的質量要求標準，在他看來這個亦都是一種罪惡，因此號稱贏在起跑線上的中國疫苗。我們為什麼說號稱贏在起跑線？因為3月16日陳薇團隊就開始進行第一期的臨床試驗，因為中國是病毒發源地，新冠病毒又稱武漢病毒，發現早，疫苗研發也早。但是我們發現陳薇團隊在3月16日到9月份一直高調宣揚他的團隊成功研發的疫苗一期二期，但是到現在悄然無聲，彷彿人間蒸發一般，可想而知他們的腺病毒載體疫苗在研發過程當中，或者說在三期臨床試驗當中，數據很難堪，才會造成無聲無息無消息。由此可見，疫苗研發水平低下、質量存疑，在中國政府不當的扶持和保護下，成為中國疫苗致命的弱點。土耳其衛生部已經和科興生物簽署了5000万劑疫苗的供貨協議，第一批滅活疫苗在12月11日之後運抵土耳其。印尼亦都在12月初接受了120万劑科興疫苗，準備廣泛施打。專家表示，目前由於美國輝瑞疫苗的產量有限， 即使莫德纳的疫苗通过后，亦已经被订购一空。因此中国疫苗不管质量如何，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如果中国疫苗不参与全球抗疫，很多国家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有第一批疫苗。专家指出，暂时无法判断中国疫苗在其他国家广泛施打的后果。不过在欧美疫苗无法普及的时候，中国疫苗可以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星期一嘅凌晨，第一批30,000支辉瑞疫苗咧，从比利时送到加拿大。咁呢一批嘅疫苗，随后被分送往加拿大10几个省份嘅注射点。咁呢个行动就标志住加拿大历史上最大规模嘅疫苗接种行动正式启动。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刘润贤喺蒙特利尔嘅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同莫德纳公司达成协议，一旦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年底前会得到该公司 16.8 万剂的新冠疫苗。目前联邦政府承诺的新冠疫苗接种的时间表是到明年9月底，所有加拿大民众都可以免费得到疫苗的接种。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加拿大在今年3月中旬正式实施全国性的隔离和居家措施。10个月以来，民众经历了失望、焦虑、担心等种种的情绪，最主要原因是不确定疫情会在哪个时候画上句号。而新冠疫苗迅速研制成功，并且正式投放使用，无疑令人深受鼓舞。加拿大第一位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是魁北克省的89岁老人拉维克，他来自当地一间的老人院，而在整个的接种过程当中，他看上去是一派淡定。他说，加拿大大西洋沿岸新斯科舍省的副首席卫生官克里德医生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是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里程碑的日子。而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副部长霍华德纽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就感慨地说，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未见过好像对新冠病毒的这样，整个国际社会的卫生机构团结起来，在科技和创新的速度方面真的是不同寻常。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一间养老院的护士宋宋哥是第一批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士之一，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直接地表示，他真的是感谢人类医学的发展也是发达，在这个之前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是用信息核同核酸技术来制造的疫苗。加拿大联邦政府今年较早的时候派出特别任务小组，在全球范围和7个有潜力的获得成功的疫苗生产商厂家预定了是新冠病毒的疫苗。加拿大预定的新冠疫苗总数是超过4亿剂，以确保他们近3800万民众所能及时得到的接种。面对有可能多余出来的疫苗，加拿大正考虑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国家。在加拿大，卫生与健康事务是由各个省政府来管辖，新冠疫苗运抵之后，这样人群会得到优先是接种呢？加拿大联邦以及各省政府共识就是，在接种的第一阶段，优先获得接种的人是包括长期护理院、养老院的护士以及老人，年龄超过80岁的长者，以及新冠疫情的一线医护工作人员。护士宋哥向美国之音介绍，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工作的养老院出现了多次的疫情爆发，心理上是承受了是很多，所以对能够在第一批就接种新冠病毒的疫苗，他的感觉就是跃跃欲试。不过他亦都坦言，同时当中亦都有人对疫苗的安全性是感到担忧。至于接种新冠疫苗的感觉，他很轻松地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他们做护士的每年都是需要打流感疫苗，以及是打流感疫苗是一样的。而此外，原住民社区亦都列入了优先注射的人群，原因是那些社区地处偏远，医疗条件比较差，但是新冠病毒的确认人数却是不断地上升。加拿大政府建议的第二批优先获得疫苗接种的人群 即是包括警察、消防员以及食品店的雇员等提供基本服务的人，还有无家可归者、监狱服刑犯人等等。这次辉瑞以及莫德纳新冠病毒疫苗研制以及推出非常之迅速，有人对它的安全性是表示担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为此而向民众大派定心丸，他在记者会上面说，他是向加拿大人保证加拿大通过的任何疫苗都是安全而且是有效。加拿大纪念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黄培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再三强调新冠疫苗非常安全。他解释说，疫苗技术实际上就是已经存在住若干年，当年南美的支卡病毒出现的时候，莫德纳公司就已经是研制成了疫苗，但是当时无法作临床实验，原因是疫情被控制住。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出现了第二次的大爆发，这个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亦都大大缩短了疫苗的测试时间。黄培忠教授仲特别解释，为了应对新冠病情，很多个国家的卫生部门配合对新冠疫苗进行了同步的审批，这个亦都缩短了疫苗推出的速度。他说，过去的疫苗审批过程是等到所有文件都齐备了才开始看，但是这次加拿大、美国、英国的CDC 在临床试验进行的同时，审批部门就已经开始审查文件，这是为了加速而同步进行的过程，所以大家应该是放心。同时在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它都有独立的安全检测委员会，不会出现尽快推出疫苗而忽视了安全性。黄培忠教授还是对疫苗的医学原理是作出解释，他说，这个的疫苗并不需要跟病毒打交道，只有将病毒的胆原蛋白的那一段遗传信息是拿到，将人体作为一个加工厂，制作出跟病毒蛋白类似的物质，机体就是会误认为是病毒入来，就会产生抗体，进而产生免疫力，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担心。注射新冠疫苗不会是令到你感染，因为疫苗本身并不携带病毒。加拿大联邦以及是省政府的卫生机构早就开始准备这场新冠疫苗接种大战，但是中间遇到了个困难，亦都是前所未有。比如是辉瑞疫苗的储存需要特别的冷藏设备，温度要保证在零下70度到80度之间，所以对加拿大一些偏远地区来讲，存放以及是运送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预计很快会得到批准的莫德纳疫苗对保存环境的要求有所降低，但是亦都需要在零下20度才能够保存。目前加拿大政府正在是迅速地扩展注射点以及是增加特别的冷冻设备，同时辉瑞疫苗以及莫德纳疫苗都是需要注射两次才能够保证疫苗的效果，中间相隔是3个星期，如果保证每个人能够按时接受两次的注射，亦都是对社区公共卫生部门协调配合的一次考验。加拿大政府预计明年四月之前会得到总共600万剂的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的疫苗，亦就是说有300万人可以得到接种，占加拿大总人口的8%。从明年四月份起，加拿大将会展开对普通民众的大规模接种。根据专家的意见，人群当中至少需要有70%以上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加拿大媒体之前曾经讨论过，出台新冠疫苗接种证书，或者是雇主要求雇员必须要接种等方式推动接种比例，但是立即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这些做法很可能会引来诉讼。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省长麦克纳尔在回答美国之音问题的时候，介绍了他的普及以及疫苗的计划。他说，他们的计划就是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确保省民都有便捷的途径得到疫苗的接种，亦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正确的信息，正在是建造这样的沟通工具，亦都会随着更多的关于疫苗信息出现新的以及是及时更新。 响令到卫生部门官员亦系专家稍稍放心嘅一个消息，就系响辉瑞疫苗抵达加拿大之后，一间嘅民意调查公司作出咗一次全国性嘅调查，结果显示希望立即接种新冠疫苗嘅比例为48%，而表示最终会接种嘅疫苗嘅系31%，呢两项占咗受访人数嘅79%，而真正拒绝接种疫苗嘅人系只系占14%。新冠疫苗接种开始为加拿大最终战胜这场大疫情带来了希望，但是最近医学专家亦是公共卫生官员一再提醒加拿大人，距离疫苗真正产生群体免疫或者是有相当长的时间，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况且新冠疫苗依然有人是不了解的一面。过去的两个月，加拿大的新冠疫情出现了第二波的高峰，这个星期四单日新感染的数字就达到4763例。加拿大疫情严重的省份，譬如是东魁北克省、中部的曼尼托巴以及是西部的阿尔伯特等等，都是在圣诞新年假期前夕宣布了严格的政策，以避免在节日之后出现感染人数的骤增、医疗资源遭挤脱的现象。黄培忠教授真是呼吁，他们已经是经过了漫长的10个月，现时终于看到希望，但是离真正的疫情过去还是需要几个月的甚至半年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蒙特利尔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市和昌平区的当局不理舆论强烈谴责和质疑和业主的反对抗争，在曾经被官方宣传为模范的香塘文化新村继续进行强拆行动，在寒冬采取断水断电、停工管道燃气等等非法逼迁的手段，并且派出大批保安人员封锁道路进行维稳。香塘村正在发生的官民对峙危机已经促使外界更加关注这个被有关业主称为人道主义灾难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胜是香塘村面临强拆的业主之一。三日前，杨玉胜在住房被切断水电燃气后被迫开始绝食抗议。据了解，政法大学校方领导闻讯后到杨教授家中探访，而他在学校还有讲课的安排，因此他目前已经停止绝食。不过杨玉胜对美国之音披露，在他的安全和出行方面发生了一些异常情况，针对他的围墙外面安了一个新的监控探头。他说，通过探头来看是针对我的，針對我的圍牆外面安裝了一個新的監控即探頭。他說，通過探頭來看是針對我的。楊玉勝說，星期二上午他開車去學校講課，在門口就被兩架汽車緊緊尾隨，他到派出所報警之後才得以擺脫。他說，深夜他返回時在香塘路口又被攔下來查證件，并被盘问是否做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他不得不再度报警。杨玉胜表示，家中断水电和燃气后完全无法生活，他只好拨打北京市长服务热线反映情况，表达抗议，并敦促当局保障他的生存权，但是北京市政府至今未有回应。这一位政法大学的学者指出，地方當局採取斷水電和燃氣的做法完全是非法行為，不但沒有法律依據，而且傷天害理，突破了做人的底線，這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他說，從人情角度，他亦都沒有依據，大冬天斷水斷電就是置人於死地，沒有基本的生活條件，哪怕是在納粹德國時期針對猶太人，在集中營亦都不會是斷水斷電斷氣的。所以杨玉胜说，他觉得于情理都讲不过去，所以他说他们的这种做法一级政府是伤天害理，毫无人性。黑衣人封路，村内气氛紧张。与此同时，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被断水电气的香塘村9区、10区和老区4区的业主仍在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争维权。 身穿深色制服的保安手持防暴盾牌，排成人墙在周边设防。围墙上悬挂红色横幅，标语上写有坚决制止黑恶势力的之旅的口号。据了解，香塘村有大约三分之一被视为违建的房屋是业主的唯一房产，有些业主年事已高，部分老人卧病在床。两日前，香塘村有母女二人因房屋被陷断水电燃气烧煤炉取暖而一氧化碳中毒，被救护车送医急救。有业主话俾美国之音听，同杨玉胜家前后排相邻的一户业主为了保卫家园，已经在房上摆好了两个液化气罐。一些住在其他七个区的村民，在被陷入困境的业主们送食物的时候，遭到设置炉障的黑衣人阻拦。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的邢小群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伦理他们呼吁团结起来，但是大众在前去看望杨玉胜的路上被保安拦住。这位退休教授说，大家集资给他们送一些食的，但是我们过去想看看杨教授，一道路障有两排三排的黑衣人，就不给他们入去。香塘村的另一位业主金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切断水电气的村民目前只能够靠仅存的食物和水为生，坚守家园，因为他们一旦离开就回不去了，现在还在不断的拆。他说，只要屋企里面没有人，他们就可以破门而入，就可以随便拆了，有人的房屋不敢硬来，因为怕出人命。金先生指出，大型破拆机、洒水车等拆房设备，洒水车等拆房设备车辆停在村路边，当局临时招来的保安人员在村口设岗盘查，主要查的是外来车辆，之前没有的，亦都是因为强拆这件事件，可能怕引起大的乱，现在讲话是维稳。郭大姐被捉，家人亦免于恐惧。香塘文化新村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小产权房集中地，有3800多户家庭，共有上万人口，很多人来自北京市各界的精英层，其中不乏著名的中外的文化名人和继承了红色基因的红二代或红三代，具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影响力。美国之音之前报道中曾提到，12月5日，红色诗人郭小川的长女、原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厂编导郭灵梅被昌平公安分局以聚众扰乱公众秩序名刑事拘留。网上有视频显示，人称郭大姐的郭灵梅签名表达保卫家园和房产决心的一份遗书，得到一些维权业主的联署。70岁的郭灵梅被关入看守所以后，前去探望的家人和律师被告知案件正办中，不能会见。知情人士认为，郭灵梅的案件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即使找律师亦难以按程序处理。郭灵梅的兄长郭晓林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据看守所方面告知，她妹妹没有受虐待，她还对公众舆论和国际媒体关注郭灵梅维护香塘家园被捕的事件表示感谢。郭晓林说，我们希望上面兑现让人民过幸福生活的承诺，你至少要保证人家没有这种突然财产被没收、房屋被强拆的恐惧，是不是？希望世界舆论、世界正义的政权和大众关心中国人的人权状况、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我只有这一点微薄的要求。住在北京城内其父母遗留房屋的郭晓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文字留下了可供官方随意解释的弹性空间，我们现在的宪法从来不讲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想拆你的时候我就说你是不合法的财产，我不想拆你就是合法财产，这个就为不保护公民财产打下伏笔。每个人的财产甚至生命，好像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吗？亦不受到法律保护， 所以这个是很令人恐惧的。为国争光艺术家光明在心中。据一些香堂业主反映，他们在这里买房屋的时候拿到盖住翠川镇政府和香堂村委会公章的房产文件和当时的昌平县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使用许可证。业主金先生表示，的确有一部分被限期搬离强拆的房屋占了山体，但是这些房产属于违章建设，应该追究违法建房屋的香堂村委和翠川镇政府，而不应该由无辜的业主亦称作善意第三方来承担责任。他认为面临强拆的业主维权抗争是有道理的，政府不能够无视业主的合法权益。公开资料显示，几个月前香堂村举办纪念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开国元老的画展，年届七旬的郭灵梅和多位老革命家后人和香堂邻居一同出席，其中包括奥运申办形象总设计师艺术家邵新。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邵新在他设在香堂村的奥运设计艺术博物馆发表演讲，誓言坚决抗争。12月13日，他在被截断电源的博物馆内，在烛光下为亲友和乡邻弹奏钢琴，曲名《光明在我心中》是他为表达停水电后的心情而即兴创作的。当局硬推强拆原因成谜，当局这样不顾舆论滔滔和香堂村业主的维权诉求，以违建和保护生态为由执意拆除他们苦心经营的家园，并将抗争维权的业主扣上黑恶势力帽子，究竟为何众说纷纭。有一种讲法和香堂村的地理位置有关，据香堂文化新村官网主页资料，该村位于正北方向与天安门、故宫在同一轴线上，距北京市中心约50公里。从地图上看，香堂村的位置靠近贯穿紫禁城的北京市中轴线。流亡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日前发推表示，据港有高人给习帝睇风水做京城规划，说香堂村房屋压了龙脉气口，于是强拆房。蔡霞质问道，中共不是号称唯物主义无神论吗？亦有分析认为，北京市委书记为了争取中共二十大上晋升中央常委，敢于刺刀见红硬碰硬，不惜先后在寒冬季节驱赶低端人口和小产权房业主，以表现其护主心切。从实际来看，其客观效果是制造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和被习近平抹黑。两个多月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表示，全面提升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位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重申，他始终惦念住困难群众。学者强拆后果堪比文革武斗。近年来，中国各地频频发生小产权房屋被定为违建、遭强拆的业主维权抗争事件。过去一年来，北京市就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相继对昌平区、怀柔区等多个违章建在乡间的别墅区展开强拆、强制拆迁，不俾补偿。有些情况下，官方会协助同意配合迁离的业主搬家或者临时安置。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昌平区雅瑶等多个小产权房社区、怀柔区桥子镇雅园和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青岛咸碧楼、河北野三波等处业主的家园均被夷平，有些地方仍在清理，遭强拆人口多达数万。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随着公众因为大流行病而在屋企里面留得太耐，在线社群网络可能就是交流和维系友谊的大好工具。 但喺美國，關於政治同新冠病毒嘅爭議令到部分人覺得個人關係同社交網絡都變得非常有敵意。咁下邊係有關嘅報導。
好多人因為政治同新冠病毒方面嘅意見不同，而感覺社交網絡不友好。新冠病毒仍然是肆虐之際，美國大選已經結束，但是這兩個問題都是仍然在這裡繼續分裂美國的社會。海文·麥克穆倫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之中將票投給民主黨的希拉里·克林頓之後，他的家人一直沒有跟他講過話，而就算他們講話亦都往往以爭吵結束。麦克穆伦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5年前搬去了纽约市，近来他很少回去探访家人。纽博夫鲍罗德和他的兄弟阿科夫40多年前从俄罗斯来到美国，当时美国总统还是吉米卡特，他们投票给罗纳德里根，后来还投给其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在乔治 W 布殊之后，纽博夫鲍罗德一直投给民主党，而他的家人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在美国逐渐增加的两极化并不是新的现象，但是社交网络似乎在这里加剧冲突并且破坏友谊。互联网安全专家苏谢夫说，个人来说，他从2008年、2016年甚至今年以来已经停止在社群的网络上面关注其他的人。苏谢夫是《耻辱的国家》在线仇恨的全球大流行病的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当不可能就某个主题达成共识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阅读这个人在你的社群网络发出的贴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领导美国应对中美洲接连发生的飓风，在灾难性的风暴过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灾难援助响应小组正是同美国军方一起帮助灾民。飓风埃塔和艾奥塔在11月3号和16号袭击了中美洲。据报道，飓风总共造成了189人死亡，在哥伦比亚、巴拿马、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有600多萬人受到影響。艾利森拉普是美國國際開發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飓風響應管理小組的響應主管，他說在一些地方洪水漲到了頸部甚至更高，因此數萬人需要逃離家園前往集體疏散中心。在這些疏散中心，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團隊正是專注於開展緊急的救生行動，包括提供食物、清潔的飲用水以及滿足其他基本的需求。他又說，例如美國開發署一直在為這些庇護所提供床墊、氈和衛生用品，令到那裡的生活更加容易一些。他們還出資安裝了衛生設施和淋浴設施，以再次幫助滿足大眾的基本需求。美國政府已經撥款近4800萬美元來到幫助拉丁美洲受飓風影響的弱勢的群體。為了支持美國國際開發署的響應，美國軍方向最需要物資的一些難以到達的地區運送了120萬磅的食品、水和其他關鍵的救援物資。現有的新冠應對方案的資金正被用於防止疾病在這些疏散設施之中的傳播。所有這些都建立在美國國際開發署多年來的努力基礎上面。多年來，美國國際開發署一直致力於加強當地的災害應對的能力，加強早期預警的系統，向小學生傳授防災的知識，制定社區行動的計劃，培訓應急人員。從長遠來看，目前的援助亦都將會為大眾返回自己的社區奠定基礎，並且幫助他們盡早開始恢復工作。他說，美國實施的計劃將會持續12個月，接下來美國將會將任務交給在這些國家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同事，他們將會負責重建工作，然後繼續支持這些國家的長期發展的工作。拉普說，這些體現了美國人民的慷慨，從美國人民的心直達那些受災最嚴重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